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欢迎您收听《食为天》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《食为天》节目，我是唐韵。今天啊，想和大家讲一个人物和一道有名的菜。那这一位人物呢，就是郑板桥。什么菜呢？叫做菜豆腐鸡。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的菜肴啊，都和一些名人关联着。就比如说与鸡有关的名菜，就有与杨贵妃有关的贵妃鸡，还有与文天祥有关的三杯鸡，当然还有我们今天讲的郑板桥和他的菜豆腐鸡。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就先从郑板桥说起。郑板桥呢，是扬州八怪的代表，他其实是江苏兴化人，在乾隆元年呢，当了进士，曾经出任山东范县还有潍县的知县。其实啊，他的一生和很多历史上的名人，像苏东坡啊，都差不多，都是一生郁郁不得志。他呢，当官的时候，因为赈济穷人，最后呢，遭别人的妒忌，被罢官了。之后呢，他就回到了扬州，开始卖画的生涯。那他一生呢，只画兰、竹还有石头，可谓是三绝诗书画，一关归去来。这是后人用这样的诗句对他一生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。那郑板桥呢，除了擅长诗画之外，他其实也是一位美食家。他呢，讲究就地取材，而且讲究鲜活，提倡清淡田园之风，有诗词为证。因为他写了不少和美食题材有关的诗句，比如说他曾经称赞江南大好秋蔬菜，紫笋红菱煮鲫鱼。这里面重点是提到了新鲜的蔬菜，另外呢，他讲究原材料要就地取材，讲究鲜活。比如说他曾经写诗句叫做麦取清前沽九德，乱摆荷叶摆鲜鱼，湖上买鱼，鱼最美，煮鱼便是湖中水。那他的日常饮食呢，也是讲究返璞归真的。比如说他写过这样的诗，叫做瓦壶添水菊花茶，青菜萝卜苋子饭。当然并不是说郑板桥只吃蔬菜啊，据说他在山东做官的时候就写信回老家，表达他怀念扬州新鲜的鱼还有时令的蔬菜。我们从现在这些诗人留下的诗话当中呢，其实可以去想象一下啊，当时的这些文人墨客才子们，他们是超凡脱俗的，很喜欢在青山绿水间品茗尝鲜，饮酒啜书，对坐长谈，真的是风流自在。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菜豆腐鸡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县官的那些年当中呢，有一次他去广饶县走访，那么广饶的知县呢，很尊敬郑板桥，于是呢，就在当地著名的酒店啊，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伺候宴请郑板桥。几天下来之后呢，就算再好吃的东西，可能郑板桥也吃腻了。于是呢，他就提出来，能不能把八宝布袋鸡里面原来装的荤馅改成菜豆腐呢？那这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八宝布袋鸡。据说这个八宝布袋鸡是起源于元代，到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非常的流行，后来呢也成为满汉全席的主菜之一。因为它的形状啊，鸡就像一个布口袋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它的做法我们看一看啊，它要选非常好的走地鸡，然后呢在它的脖子下面啊切一个小口，把鸡全身的骨头，脖子上的骨头，鸡翅，还有身子上的骨头，腿骨，还有内脏全部都拿出来，使鸡肉呢整个形成一个布口袋，然后再往里面装入很多珍馐，比如说海参、鲍鱼、瑶柱、火腿等等。之后呢，再把鸡脖子下面的切口封住，放到油锅里炸到金黄，捞出来再上笼屉蒸，配上青、红、黄等各色蔬菜拼成图案，放在盘子上啊，就如一只鸡卧在锦囊之中。上席之后呢，把鸡的背部划开，内馅呢就露出来了， 整个是肉鲜馅儿美，香味四溢。可是郑板桥觉得这道菜呢做得太荤了，于是呢他就说，能不能把鸡肚子里面的这个荤的料啊换成菜豆腐。于是厨师就按照他的想法，把菜豆腐当中的水分控干，在锅中加入油、葱花、盐，把菜豆腐炒好，再装入到鸡肚子当中，然后再放到汤锅里，加入汤、佐料等炖，炖到汤白鸡酥，味道可口，当然也是另一番非常美妙的味道。从此呢，这道菜就流传了下来。不过呢，郑板桥依然是因为得罪了很多权贵，最后丢了官，留下了难得糊涂四个字，最后是隐归故里。好，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郑板桥和他的菜豆腐鸡。如果在未来的某一时刻，您要是能够品尝到这道菜，那相信您呢一定会记起今天听到的郑板桥的故事。当然还有更多名人名菜的故事，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唐韵，咱们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了。